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啊，渴慕你，你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啊，是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亲眼看见你，亲耳听见你，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得到满足。求圣灵充满我们，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个人都空空的来，饱饱的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寻找失丧的人。我们生活中呢常常找东西啊，我们当我们手机找不着的时候，现在呢我们就会给我们的手机打电话，是不是？我们拿家里另外一个电话给自己的手机拨号码，然后有响声就找到了。然后找钥匙呢，现在就是我们家小孩每次出门的时候呢，他就哎呀我的钥匙呢，我的钥匙呢，哎呀就急得不行哈，对，然后乱得不得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找呢？后来这样的次数多了，那我们呢，就去搞了一个这个哈，这里面有不同的颜色，然后有好几把钥匙，然后你要找哪一把呢？你把它有一个定位器，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去按这个定位器。哦，在那儿就赶紧去找，把那个钥匙给找到哈。哎，你一按呢，它就有回应了。当它有回应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找回来了啊，找回来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啊，是耶稣跟撒该相遇的故事。你看这个找啊，到底是谁找谁呢？啊，是撒该找耶稣呢，还是耶稣找撒该呢？我们今天讲完以后哈，就知道了。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想想到底是我们在寻找神呢，还是神在寻找我们呢？今天大纲啊，耶稣先寻找我们，然后呢遇见主的必要改变，然后呢就是救恩临到我家。耶稣先寻找我们，我们来读哈，我来读啊，第一到第五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桉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们看这件事儿啊，这件事情的发生呢，是因为耶稣他去到了耶利哥。如果耶稣没有去耶利哥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耶稣怎么会到耶利哥去呢？我们看来这不是他偶然的事情哈，不是偶然的，是他计划好了，他要去耶路撒冷，必经过这个耶利哥这个地方。他在经过耶利哥之前呢，在我们看经文前面一点啊，就能看到，就是31节。他在进耶利哥之前啊，他就对12个门徒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情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个是第三次，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三次耶稣预言自己的死跟他的复活。前面有两次啊，比较简单，这一次呢是最详细的一次了。我们看到这里明确的提到了外邦人，明确提到了什么呢？他羞辱的过程和折磨的那个细节，而且强调呢，这个是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这就是说他的受苦， 他的受死然后复活这个程序这样铺排出来，让我们看见啊，这一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神是主权，神有主权，神决定，而且是这个救赎救恩它是必然的。然后后面的经文呢，就是路加福音，从耶稣从高山边上下来以后哈，有一个话一直在说，就是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好像就是一条线呢，就把整个的这些故事呢都串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是神的计划，是神的主动。所以我们看到啊，救恩这件事情一定是神先开始，不是从人开始的。耶稣来到耶利哥，就是神的救恩主动的临到的。那耶利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看这个地图这里啊，我们看到它是在约旦河旁边，就挨着约旦河旁边的这样一个城市啊。那如果是耶路撒冷啊，要到约旦河东，他们都是从约旦河东这样，因为要避开那个撒玛利亚，所以他们要这样走。那我们就看到这是必经之地啊，必经之地。嗯，这个地方呢，它水泉很多，而且它的就是那个棕榈树很多，它的椰枣盛产椰枣，也被称为棕树城。它的不单是一个农业发达的一个中心哈，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而且它冬天可能比较暖和嘛，也是贵族在那里度假的地方。它也是好像当时哈很希腊化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耶稣呢，刚刚耶利哥城外刚刚医好了一个瞎子，啊，上一次我们听了，刚刚医好一个瞎子，哇，这个风声一下就传开了，一下就传遍了。所以当耶稣进城以后呢，哇，引起轰动，啊，所有的大家都跑出来看他，都围着他来围观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大家都来看啊。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他本来呢是犹太人，但是他在帮这个罗马帝国收税，而且是一个长啊，那就是他是总承包商咯。那税吏向来是被犹太人痛恨的人啊，好像汉奸一样痛恨的这样的人，那他就是最坏的那一个了，是罪人中的罪魁了啊。那他呢搜刮民脂啊，这个民膏成了财主，但是财富呢并没有让他呢啊，快乐哈、啊，因为他觉得不受欢迎，觉得被人瞧不起，所以呢，他肯定心里面也，那个财富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哈、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给他让路啊，因为他身材又矮啊，所以说他身材矮，所以不得看见啊，不得看见。但是他很想看啊，但又没有人给他上，没有人给他让路，他只好又去爬树啊。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桑树啊，树干的那个就是分叉的地方比较低啊，如果很高就不好爬了，因为很低呢就比较容易爬上去。我们看这个撒该哈、啊、他是税吏长哦，还是有权有势的哦，他这个时候他就不顾体面了啊，他就在这个大家都在而且都会经过的这条大道上呢，他就爬上去。这个行为表明他什么？他很迫切地想要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说明他的内心呢就有一种渴望啊。虽然他呢因为身材矮被人群阻挡了，他的身份也比较羞耻，大家不欢迎他，但是还是不能拦阻他，因为他想看，他就想尽办法就跑到前头哈、啊，跑到前头。啊，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啊，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那耶稣到了这里，那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在那个树叶之间呢、哦，啊，他在树上树叶之间呢，是他努力的想要看耶稣，哎，但是他被耶稣先看到了，耶稣先找着他。耶稣站在那里停下来啊，抬头看见他就呼召他，而且直接叫出他的名字。那他是认识撒该的，他才叫出他的名字，说快下来， 这是一个命令，带着恩典一个命令，你快下来，然后说我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必是什么呢？耶稣没有问，哎，我方便吗？住在你家，啊，而是必须住在你家。必须的意思是救恩是必须的，是必须的，不是偶然的。请大家注意这个描述哈，特别是前面第三节，注意这个描述，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这是对他的外貌的一个描述，特别这个描述呢，就是我在预备这个过程中特别激动到我的心啊。以前没有特别的注意到这个，这次特别注意到这个。正因为他的身量矮，所以他就看不见，所以他才去跑到前面，才去爬那个树，然后才发生了耶稣看见他呼召他下来的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如果他身材不矮呢，他就混在人群当中嘛，他就伸伸脖子然后踮踮脚，不就看见了吗？那就不会去爬树看了。大家想想这个事情发生，是谁让他的身材这么矮小的呢？是他的父母吗？跟父母肯定有关系，父母生下他，哎，然而父母不是他的创造者，父母只是走一个程序。如果父母他是设计者的话，他会怎么设计他的孩子呢？父母没有办法设计他们的孩子长什么样，对不对？不能设计他的性别是男是女，不能设计他的高矮胖瘦啊，他是内向还是外向啊，他是喜欢文科还是喜欢理科，他是不是能擅长运动啊，父母都不能够决定，对吗？而是创造他的主来决定的。我们看诗篇139篇13到16节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这句经文太好了，这就是说呢，我们哈、啊，我们整个人都是神的主权，就看撒该，神的主权决定了他的身材高矮，神的主权给他安排了，他就在耶利哥这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然后到了时候呢，耶稣就过来找他，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跟他相遇。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怎么信主的呢？以弗所书1章4节说，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他既然在创立世界之前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里把我们选好了，那时候他的眼其实都已经看见我们了，他因为在时空之外，他早已经看好，已经选好了，到了时候呢他就来找我们。我们在这个罪人堆里，但是他已经选好了，他要把我们买赎过来，要用他儿子的命把我们买赎过来啊，然后又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是被他所拥有的。那他中间有个过程，他要来找我们。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神就第一个出来说你在哪里，是神主动的出来找我们。我们就想想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哈，你想想神是怎么来找你的。今天我们能信主，我们能坐在这里，想一想神是怎么主动来找我们的。是神的主权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是神的主权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听到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很重要，如果不传你们有人听得到哈。然后呢，神呢又利用环境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渴望，我们想要了解，我们想要去看，我们想要了解。大家想一想怎么信主的，你回头想一想，你就会发现呢，是神啊，是神在找我们。我们一直以为是我在找神，我在东找，我在西找，其实是神在找我们。我就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哈、啊，我是那个来到加拿大以后，我才听到福音的。 在国内我那个环境体制内的那个环境是没周围没有基督徒，我也完全是听不到啊。我是来到加拿大以后才听到，我怎么会来加拿大呢？啊，我的表哥来加拿，他来加拿大留学，然后回去以后哎，鼓励我，那时候刚结婚不久啊，鼓励我们要出国。哎，那我跟我表哥的这个关系又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神定的吗？是吗？啊，那个时候明远他是主申请人，他学电脑，因为他学电脑这个事情也是神定的吗？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到了温尼伯，温尼伯那个时候有华人教会，哦，而且神在我们之前先差派了一个大陆背景的传道人过去，那他就有负担，就像来到这里的大陆背景的留学生和那个新移民来传福音，哦，就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那我内心对神的渴慕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父亲病了，父亲病了，那谁是我的父亲啊？那不就是神安排的吗？哦，我这样想下去啊，真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哈，环环相扣。原来神一直在找我，到了时候他就安排环境呢，让我能跟他相遇，而且呢，让我对他能够有反应，能够有反应。这个环境逼得我对他要有反应啊，对他的寻找，对他的呼召，我要做出反应啊，就把我找回去了。这样我们想想每一个人，我当时在想着的时候，我脑海里我就想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故事，他们都是怎么信主的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周阿姨啊，周凤娇阿姨，她信主，她是怎么信主的，她做过见证，大家好多人都知道，可能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哈。周三长青团契的时候，我就跟周阿姨聊天，我也问她，你跟王叔叔是怎么认识的呢？啊，她就说她周阿姨的母亲呢，就是在她8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那么就把她呢托付给一个老奶奶来抚养，那就是因为这个老奶奶她跟王叔叔就认识了。这个老奶奶呢，就是在哎，周阿姨20多岁，她去外地的工地啊去工作的时候，奶奶突然拿着她的这封信，突然到她工作的单位上去找她，啊，那个时候都是信来往，都没有电话啥，拿着这信去找她，要探望她。哦，那一天呢，在她的单位里面做接待工作的呢，正好是王文亮叔叔，他们也是轮着，但那天呢，就是王叔叔在做接待。哇，他们接待的人员嘛，都是会对每一个新来的人很热情，他也非常热情啊。奶奶就对他的印象很好啊，啊，然后就鼓励他们交往。你说这是不是神的安排呢？这是神的安排吗？那周阿姨是他们家里第一个信主的，那她又是怎么听到福音的呢？啊，因为她来探望女儿，女�儿的家就在我们那个75号 Oxford 的那个附近，啊。那过春节的时候呢，啊，教会组织活动哈，他就来到教会呢参加那个扭秧歌，啊，但是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家了，结果他的包包就落在教会里面了。那第二个礼拜天呢，他就过来，他过来不是来听讲道的，他是来找包的，他过来把他的包找到，哎，把他包找到了以后，他正好就听到呢，就是教会里面讲道哈，嗯。那天也是我在讲，正在讲5饼2鱼，哦，他就被吸引住了，被吸引住了。听完了以后呢，好像那个时候有呼召哈，就决志信主了。哦，王叔叔一听说，哦，我老伴儿都决志信主了，啊，他上天堂了，将来他就说，那我也要信主，不然以后他上天堂了，我就找不到他了，啊，所以王叔叔呢也就信主了。啊，就说大家这样想哈，是不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啊，人能够信主都是神的安排，是神安排的环境，神安排的时机，神安排的人跟人的关系，然后呢，神主动来找我们，所以救恩呢是神主动发起的，是神主动的恩典，啊，我们看到啊，撒该哈，他之所以能够被耶稣找到呢，是因为他对耶稣有反应，他听见耶稣来了，他的内心呢就有一种渴望， 这个渴望说不清楚，可能就是想看看吧，就跟希律他想看看耶稣一样啊。但是他自己呢都无法用言语来说，说不清，反正就是内心的一种渴望，这个渴望推动他来爬树去找耶稣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就算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还有对神的渴望吗？我们还有渴望吗？我们是不是渴望想跟神更加的亲近呢？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有一种真实的渴望的话，就一定会化出行动来哦。我看到坐在我们当中的那个孟叔叔哈，啊，他是前段时间来到我们当中的，他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王叔叔把他带来的，他们以前不认识，他们是在一次这个旅游当中啊这样认识的啊，这样认识的。这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哎，他就发现，哎，基督徒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哎，我是军人，你也是军人，军人怎么能够信主呢？哎，这他就产生了一种渴望，也渴望就想来教会来看看，就想来看看。大家还记得他第一次来吗？第一次来他就信主了，就决志信主了。哦，就是神在找他，神在找他，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安排这样的关系，就让他来到我们当中。结果呢，他就有回应，就被神找到了。上个礼拜天那个旺的教会也是这样啊，有四个人决志，其中有一个他就是半路路过，哦，看到这儿有个中文的教会，他就想看看，他就拐进来，然后我们都进行到一半了，他就上来看看，就心中有这样一个渴慕。结果完了以后他就决志了啊。那个旺那个地方现在去的新人越来越多，新房子人起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啊，在那边希望望的教会真的能被主来使用，吸引更多的人来信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神是主动啊，但人要回应，人要回应，不回应怎么找啊？怎么找得到？就像这个钥匙一样，那这钥匙一样，先给信号，我给信号了，那个他要响啊，他要回应啊。但不是我们努力得救啊，而是回应神，神已经在行动了，他已经在找了啊，我们要回应他。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多都已经是信主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了呢？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定期的聚会，而且在服侍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呢？是没有的啊，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他是一直持续的，因为他要我们跟从他，来跟从我，他是要我们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水深之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再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上了没有？我们跟上了没有？我们想想我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突然你的环境有改变，突然你的心情有改变啊，突然你的家里有什么改变，突然教会里有什么改变，还有社会上有什么改变，神都在说话呢，他都在借着这样的事情，他在发出呼召呢。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读懂神他在说什么，看没看见他在做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要好好的去想，要顺服，要跟从，不能掉队哦。昨天晚上我们哎，这个构堂的这个会，哎，我们就觉得神又在带我们走一条新的信心之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跟上哦。我们又看到，我们马上就要啊，那个跨代事工啊，这个新的传道人要来到我们当中，神要带领我们怎么样往前走。啊，我们也有这个 Sophie 姐妹在我们当中，这个非洲的圣经翻译的事情。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放在我们的跟前，啊，所有这些一些新的事情，还有像这样的香港的大火，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神在跟我们说话，他在呼召我们信心，怎么样可以往前走，跟上他，我们不能掉队哦，听见了要赶快回应啊，才能跟得上。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还有可能是没有信主的啊朋友哈，其实耶稣一直在找你，不是因为你够好哈，而是他爱你。你今天来可能只想看一眼， 就是你心里想看的这种渴望，神都会尊重你，他会回应你啊，他会给你，而且过于你所求的。我们看第二个，遇见主必改变，第六到第八节。遇见耶稣的人，生命一定可以，一定会产生啊，可以看见的，可以验证的改变。第六到第八节，我们看撒该哈，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急忙地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看到他的反应啊，马上，他没有停顿，没有拖，而是马上就反应，而是欢欢喜喜的。我们这能看到这救恩呢，不是勉强的，而是欢喜接受的。神是不会捆着我们上天堂的，你不愿意去我捆着你去，没有这样的事，一定是你自己愿意接受的。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啊，他就是怎么样啊，他也是来找耶稣，他也想要永生，但是最后怎么样，他忧忧愁愁地离开了。那众人的议论说明什么呢？他这议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群众无法接受耶稣怎么站到罪人那边，耶稣应该跟我们在一起痛恨他，这样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根本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呢？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得救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信主呢？大家还记得上次那个福音戒毒的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他们那个见证是多么的震撼人心，让我们看到哈，神能够改变我们认为最不看好的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哦，如果我们对别人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不看好他啊，那千万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罪人。还有另外一方面，如果别人不看好我们啊，别人对我们有什么不看好的地方哈，我们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哦啊，因为并不代表耶稣这样看你，不代表耶稣这样看你，耶稣怎么看你才是最重要的。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看到，当撒该跟耶稣相遇的时候，真正相遇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他的悔改，他真正的悔改啊！他的悔改可不是口头说的，他是表现在他的行动上。第一个呢，他把一半分给穷人，那个慷慨，一半分给穷人。然后第二个呢，他就是赔偿，四倍的赔偿，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他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悔改不是呢说说就算了，也不是说呢哦以后我会改啊，而是说我现在我就这么做，而且我彻底的做。我也是讲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真正遇见耶稣的人呢，他是不可能在金钱上完全不改变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哈，他刚刚来的时候呢，是典型的就像我们北美的移民了啊，很勤奋，很低调，然后对家庭呢很负责。他心里呢一个最大的安全感呢，这里最大的人就是当然就是钱了哈。有许多年许多年的努力，他所有的这个安全感稳定感他都绑在什么呢？就是房屋的贷款要提前还清了，那这个孩子的教育基金了啊 ESP 了啊，还有投资的回报率啊，这些上面哈，他一点都不坏哈，也不贪心，只是呢他把这个经济的安全呢当做他生命中的一个主轴，其实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他是固定来教会的，固定来教会，但是呢始终呢好像有点保持距离哈。奉献呢对他来说那就是其实可有可无哈。我都来聚会了嘛，我也能做啥做啥了嘛哈，好像是可有可无。那有时候讲台上呢就会讲到钱哈，那听到这心里总有点不自在。哎，转折点来了啊、哦、 有一次呢，就是小组的这个查经里面，哎，就讲到撒该的故事。他听完了以后呢，他也没说什么，他只来了一句，他就说，如果真遇到耶稣的话，应该不会跟以前一样吧，谁也没当回事啊。但是过了3个月以后呢，哎，他就开始呢，开始改变了，悄悄的改变了，就开始奉献了，定期的，有规律的，一个整数的，这样的奉献了。有一天呢，就是小组里面呢，他就分享了他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当中的挣扎。哎，弟兄姐妹，小组就是这样好，大家在一起能听到很多故事，而且大家越在一起的时候越能够敞开，就能够分享到各自心里的挣扎，其实大家都一样的，就很有归属感哈。他就分享了那段时间的挣扎，他就说呢，其实我发现啊，我越怕缺乏呢，我就越不敢信，越不敢信神哈、啊。我越是紧抓着那个钱不放呢，我就越不敢面对自己，其实是挺空的，啊，挺空的，挺虚的。后来呢，他说我想到撒该，因为前3个月在查撒该嘛，他说上个月我在想撒该，啊，撒该好像见到耶稣以后他就自由了。啊，我也想体验那种自由。他讲的时候没有哭，啊，也没有哽咽。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哈、啊，他就是很诚实的承认，遇到耶稣以后呢，他没有变得更富有，而是变得更自由。他说：“我没有变得更富有，而是变得更自由，就是对钱的焦虑就减少了，家庭的气氛呢也变得柔软。”你知道这个在华人家庭中是多么大的奇迹吗？你知道这样的奇迹不单在我们教会发生啊，也在许多的华人教会上上演。就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这个弟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问问自己哈、啊，我在金钱上的这个选择有没有因为遇见了耶稣而不一样？如果你发现你这个还抓着不放的时候呢？这个撒该的故事呢，可能来提醒你哈，你可以更深的经历耶稣。耶稣不是要拿你的钱呢、哦，他要的是想让你摆脱金钱带来的恐惧跟焦虑。当你真正的遇见耶稣以后，你才会发现哈，你的安全感呢，不再是金钱了，而是什么？是爱你的人呢，和创造你的主，那才是。所以有人说金钱啊是最诚实的属灵温度计，当你的奉献改变了以后，往往是因为你真的遇见了耶稣本人呢。我们看第三个呢，来看到第三个，救恩临到我家，9-10，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救恩不是撒该买来的，而是耶稣宣告的。今天代表什么？马上生效，说有就有。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本来呢他被当作罪人啊，同胞都排斥他，这个没有关系，他肯定跟我们没啥关系，不能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施洗约翰呢，就对那些出来想要接受他洗礼的，有一些是税吏，有一些兵丁哦。那施洗约翰这么跟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哎，那个时候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并不是亚伯拉罕血缘上的后裔都是他的后裔，而是结出悔改的果子的人才是。那这样来看，撒该就符合这个资格哦，符合亚伯拉罕后裔的资格，因为他结出了悔改的果子。前面说救恩到了这一家，注意哦，耶稣不是说救恩临到了撒该这一个人，而是说临到了这个家。这什么意思呢？他一个人悔改全家都得救了吗？ 是这意思吗？不是的啊，耶稣宣告的是呢，救恩的机会临到了这个家，而不是呢，他一个人信主，全家自动得救哈、啊，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要说家呢？就是说，在古代近东的这个文化里面，一家之主就代表了整个家族。当这个家主转向主的，转向耶稣的时候，其实就决定代表了整个家族这个信仰的一个方向，一个新的方向。那为什么说是全家呢？因为撒该的悔改带来的这个影响，因为他的具体行动嘛，这个影响直接影响全家。撒该的这个悔改，他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要把财产，要把家产的一半拿出来分给穷人。那什么意思呢？哦，我们家的车要卖掉一部了，我们家要搬到小房子里面去了，啊，我们不能够这样外出旅行了，那不是一家人吗？还要赔偿4倍，哎呦，现在去赔人家，那啥意思呢？就是暴露了过去是欺诈了人家，不但钱没了，而且全家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以往呢，全家人 OK， 手头很宽松啊，大吃大喝啊，买买买，奢侈啊，这种生活方式全部都要改变，全家人的整个的生活的模式全部都要改变。为什么？因为家族的价值观改变了，家庭的属灵气氛一定改变。换句话就是说，一个真正悔改的父亲，当然母亲是一样的哈，就一定会改变全家人的属灵的方向。哦，这个事情啊，是撒该在爬上树的时候绝对没想到的。家里一旦有人信主，耶稣就进到这个家了。但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自动得救哈、啊，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都有机会可以向耶稣做出回应。这个回应一定是个别的，别人都不能代替。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羊羔哈、啊，吃羊羔的那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在一起吃的，一家人要在一起来把那个羊羔把那个肉给吃了，每人都有眼前的这一份，你必须得自己吃下去，别人不能代替的。神的祝福呢，也是属于家族式的啊，家族性的，就好像神祝福亚伯拉罕，祝福挪亚，那神的救恩呢，也是以家族的方式临到的哈、啊，像那个腓立比的监狱里面的禁足，啊，他信主以后呢，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回家，当晚全家人怎么样，都信了主，而且都受了洗。然后吕底亚呢，他也把保罗带回家，那他跟他的一家人也都很快受了洗。我们看这个救恩就是在家庭当中来传播的，一定不是个人的时间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啊，很多在我们教会也很多啊。我们上次在那个王新弟兄家里面聚会啊，我们那么多人啊，大家在一起分享过去这一年我们有什么感恩的啊，那因为我们在王姓弟兄家嘛，他是家主嘛，啊，他就说啊，这一年他们是去年的圣诞节夫妻两个洗礼的哈，他说这一年我们是全家人呢，能信的都信了，能受洗的都洗了，能服侍的都在服侍了。那我们就看到这真是哈，就是全家人的得救。那这一次少侠回国哈、啊，他又把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哦，也都带信主了，我们就看到这个救恩哈、啊，是以家的单位来扩张的哈、啊，家的单位来扩张的，这悔改的这个能力很强啊，一定是扩散式的。我们看到撒该悔改了，哎，全家人的生活都被改变，啊，怎么样？家里的钱从此变干净，人际关系呢，我恢复了，以前人家都不理他们这家人。那他因着欺压别人、搜刮别人得来的那个财富的那个罪疚感，其实那是重担的，脱落了，处理了，那公义呢被建立起来。所以耶稣不用等着看结果，直接宣布啊，救恩，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我们看到哈、啊，如果这个家庭的改变，那他的这个邻里就会改变。他这个街道这个社区呢，也就肯定会受影响，甚至呢会影响到耶利哥城啊。 这就是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这一句话是总结性的，是主耶稣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他不是偶然来到耶利哥，无论他是遇到了耶利哥城外的那个瞎子，还是到城里面他找到了城里的撒该，他们都是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什么？就是那件东西他掉了，他去了一个离开了他该在的位置，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那要去把他找回来。把他找回来以后呢，要放在该放的地方呀。那一个人的失丧呢也是这样，他离开了神，他去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离开了神，失落了。那被神寻找拯救回来以后呢，应该回来他本来的地方。回到什么样的地方？就恢复到神起初创造他那个神那个荣耀的旨意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呢可能会说，我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没有对准神给我们的那个终极的那个荣耀的东西来祷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对准的话，我们常常会失望，会失落。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已经回到本位了。这个本位，神给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我们祷告的目标，无论我们现在在祷告什么，都要记着哈，无论做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怎样可以荣耀神。当我们单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我们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神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就对准一个目标，我们荣耀他，因为已经我们被找回来了，我们已经被找回来了，我们应该发挥这个作用啊。前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有钱的财主，那个年轻人，那个少年官的故事。今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财主，就是撒该啊，撒该的故事。我们把这两个财主放在一起比较哈。我们看前面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那就讲的是那个富有的那个少年官。但是本章啊，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财主撒该，他的故事表明什么？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就形成了两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因为他们的回应，他们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不一样，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这个是耶利哥的废墟啊。想一想啊，如果撒该那个时候不愿意放弃他对财务的掌控，他不愿意跟从耶稣的话，那他拥有的这一切终将怎么样？会成为这个样，会成为这样一堆废墟，像粪土一样的废墟。耶稣寻找失丧的人，我们今天结尾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来总结哈，远离神的人呢，耶稣正在寻找你，耶稣主动的来找你，就在今天，哪怕你心中有那么一点渴望，耶稣都会回应你，而且让你得到的更多。他要让你把救恩呢，还要带回家，让你的家啊，整个的都要改变。所以他今天正在心门外，你的心门外叩门啊，叩门，你愿意回应他吗？那对于渴慕神的人呢，我们知道真实的悔改肯定是能够带来行动上可以见到的改变的。那对于我们教会呢，我们就要加入耶稣的这个使命。耶稣都在寻找失丧的人，我们要加入进去，要寻找失丧的人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礼拜的就是11月26号香港大佛的大火，这是让世人震惊的，一瞬间就烧掉了7栋大楼，128人死亡，83个人受伤，150人失踪，一瞬间呢家破人亡啊！我们看到他可能就一辈子的努力就这一套房子哈，一生的产业哈，一下一瞬间就没有。我们看他这个样子，真是如同人间炼狱啊！这怎么跑得出来呀？老人孩子根本就跑不出来呀，消防员都跑不出来啊！我们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沉重啊，看到这样的情形啊， 都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沉重啊。弟兄姐妹，我们能想到吗？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一看到火都会让我们想到主再来的时候，所有有形质的你能看见的都会在烈火中消化。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很惨是吗？你知道将来哈，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啊，没有得救的人，将来会在地狱的永火里面永永远远的受痛苦，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太可怕了是吗？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赶紧的要从地狱的永火里面去救人，就是传福音啊，就是传福音啊。罗马书说，如果我们不传，人怎么能够听见呢？如果没有听见，怎么能够信呢？坐在这么大楼里的这些人，他们听过没有？他们一生当中，他们听过没有？所以呢，快快的传福音啊，这是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弟兄姐妹有生之年能够做的最有价值、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把人从永火当中能够救出来，耶稣的福音能够拯救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是你主动的恩典临到我们，你主动的来找我们，你来拯救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对你有回应，不单是信主的回应，而且是跟从你的回应，让我们在这一路之上，我们紧紧的跟从你，不要停顿，不要慢下来，不要远离，而且在每一步的时候，我们都有真实的悔改，而且这个悔改是有真实的行动来配合。阿爸父啊，给我们一颗这样敏锐的心吧，能够快跑来跟从你。现在这圣诞节也即将临近，也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好的时机。主耶稣正在经过，正在经过大街小巷。主啊，求你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走出去，能够加入寻找人的队伍里面。加添力量给我们吧，给我们有这样一颗传福音火热的心。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